过来，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约瑟也是顺服了神啊，他娶过来。所以说当时你看两千年以前人也知道童女不能生子，而且就最后整个犹太人反对说的人都认为耶稣是一个生子啊，认为说玛利亚说啊和罗马士兵行淫乱就有生的来，一直是这样啊。你不要认为两千年以前就是这样愚昧不清楚，但他从人眼光来看不相信这件事情，但圣经照样这样写。那奇怪的这两千年以后，近三百年，近三百年科学这样昌盛发达，医学生物学这样发达，可是从来在历史上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这么样的科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法律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真正从内心去相信同理可以生子死而立父母，乃是一个奇迹，乃神在感动。我是宣文，现在是真心相信同理可以生子死而立父母，因为他神。所以圣经的不改也是说明它是个绝对的真理啊，它是终极的真理。所以主耶稣讲什么，如果是要在我这个道上加一画少一画都不行，将来在生命册上要把你的名字除掉，它不变啊，不变啊，都是别的书无法被相比啊，相比。而且圣经最奇妙的一个特点是圣经预言的准确性。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大家分享，说实话我对圣经开始有兴趣就是别人借给我一个小册子啊，当时我是一脑子的胡乱，一脑子的问题啊，到教会就跟人别跟他们辩论啊。我记得何老师去跟我们克里班讲到的时候，我来提一大堆问题啊，这个不相信啊，不相信。后来说借一份小册子你看看，我一看那小册子名字叫福音漫谈啊，福音漫谈，他实际谈到这个圣经预言啊，圣经讲了这个两个真事啊，一个这个推罗与西顿的预言，这个就是以色列民族的预言。哎呀，当时我看了以后，哎，我说这个预言的这么多，恐怕还是有点意思在里面啊，不是像我过去想的这个天方夜谭，就是一个神话故事，那这个现实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实际我们全家记得很清楚，我们全家都在一起读这个小册，读得津津有味，就是好，其他人们啊，就天天看看圣经就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对圣经真正开始啊，跟着严肃的其实想知道圣经就从预言开始啊。今天预言太多了，有人估计了一下，圣经平均每四个节就有一个预言型的东西，而且一个独立的预言有一千多个预言。那我今天可以很短的给大家分享一点，除了对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这个预言以外，科学上有很多预言啊，有最后一本书叫《圣经中的预言》啊，都是奇怪的。你看，我们想知道这个地球啊是圆的，那是从克伦布斯航行才知道近几百年的事。我们知道地球是悬浮在大气当中的，也是当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之后，我们才知道星球之间相互作用，所以这个地球没有掉下去啊。古巴比人都是地球在下边有人知道了，谁知道大象在上面呢？大象啊，这乌龟啊，或者是眼睛蛇都下边撑着，因为就为什么不掉下去？对，因为有这样知道。但是会解决不了终极问题，对不对？他说四个大象支着，那么大象为什么没掉下去呢？因为大象站在象的力量的乌龟的身上。乌龟为什么没有掉呢？因为乌龟是卧在一个首尾相连的眼睛蛇的身上，那就不敢往下弯弯了，为眼睛蛇没有往下掉，知道啊。有人还说，你像当时的印度他们的这个观点，他说地球啊就是一个空心的球体，人就住在表面了，里边无限的黑暗，所以做了坏以后最后到下到里边去，它是空心球，它就浮在这个海上了，对，为什么没有掉呢？因为在海上浮的，它就这样子啊，水里边浮，它就这样去理解的。可是真正知道地球是浮在这个宇宙当中，知道地球是圆的是近几年的事，可是早在旧约圣经里面就预言了，神坐在地球大圈子上，这个大圈是希伯来文，不是一个一面的弧线，而是一个立体的球形，而且圣经清楚讲，神将大地悬在虚空，非常明确的就为你们去查。我读到这地方是害怕呀，心里很是，所以很我今天不讲这预言了啊，天文啊，地球的风向系统，海洋的这个洋流系统啊，还有像格里，我再给你举个格里，大家知道格里是什么？什么叫格里？就是根据当时神和以色列的立约，就是说小孩生下的第八天，尤其是男孩子哈，割了包皮，格里第八天 那就是这样说，第八天那大学信鸽子从来没问过为什么第八天，为什么不在第七天，也不在九天，没有人问过，从来也没想神这么做就这么做。那现在大家知道割包皮除了和神的是一个和神的利益的话，同时对人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好处。像以色列的妇女，凡是有这个割包皮的习惯的这个民族，妇女的宫颈生殖系统的比例就要降很多。为什么现在美国也是啊？你要去那知道，就是说他要你签字了，如果你是个男孩，你愿不愿意做这个手啊？你要说不做就不要做就做啊，它是有好的身后。但为什么第八天从来没人想过，一直到50年代初期有人才发现，说人哈、身上有一种维生素 K， 这个 K 呢对这个肝脏里边血凝度的形成很有好处。可这 K 怎么形成呢？是因为通过肠道里边细菌的繁殖键合成。那么因为在婴儿期间呢，这个细菌很少，所以这个维生素 K 不是很多，所以血凝素也不是很高。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测验，就说当婴儿生下来以后，整个它维生素 K 的含量，血凝素的含量只有成人的30%左右。但是随着这个一天一天的变，它慢慢就上去了，而且到第八天，高成人的水平血凝素高达110%，第八天以后就开始往下恢复，又开始往下降。那为什么在第八天？第八天血凝素最高，流血以后最容易血。你想2000年的割包皮有什么手术？有什么这个医的卫生设备？没有。但是就是在那一天，如果你第八天做了以后，很快它就止血了。你在看完以后可以发现，你再回头看圣经，哎呀，你就觉得你顿时理解就加深了，对的。是很多这样的。我今天没有时间，我把有时间再有一个小时光讲圣经中的科学意义啊。那么圣经中还有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这个预言，也是非常的奇妙啊。你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推罗和西顿啊，这是地中海沿岸，大家知道巴勒斯坦如果在这儿的话，地中海在这边，在西边，所以呢巴勒斯坦整个是在地中海东岸这一片啊。在岸边就有两个城市，一个叫推罗，一个叫西顿啊，这两个城市。因为这两个是当时推罗的地位是这个腓力基人他们航海事业非常发达的以航海中心，所以有人说他的故就相当于今天的伦敦纽约这样一个地位，非常的发达。可是当因为他们做过很多，所以神就通过以西结这个先知的预言，推罗你这个城以后不仅要受刀兵之苦，你的石头瓦块全部都要被扔到海里，最后你这个地方要成为渔夫晒网一个荒凉的地方，只有裸露的岩石出来，然后渔夫晒网。他当时都不相信啊，是这么大手怎么会就会变成这样，而且告诉神说不许重建啊，不许重建，永远没有人要寻找也找不见啊。大家去注意细节书就能看。那果然后来慢慢没有过多时间，那叫巴比伦这边尼布加纳从东边大推罗，可推这个城市硬是居高一下啊，这边是高山，那边是海，是这个易守难攻，打不了，就攻了3年才把推罗城攻破。可是他们当把它攻破以后，在这个期间推罗人早就把他们的金银财宝就转移到推罗城一个海岛啊，离推罗这个岸边大概有一二英里的一个海岛上，就转移过去了。像基布加下把这个城攻破以后，这里边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所以结果就烧杀的隔一通，把这房屋都毁了就走了。那么第一步就实现了受刀兵之苦。哎，但是怎么会他这个地方就从渔夫晒网的地方还没有？再过了一段时间，亚历山大啊，希腊的亚历山大兴起又开始来攻推罗，可是推罗当时已经不到这个岛屿上，怎么过呢？当时亚历山大的海还不够强，陆路可也过不去，还有一段海路。结果呢，他们就想一个办法，就把推罗城旧址的这所有石头瓦块木全部往海里填，想筑出一条路来，一直通到海里，通到这个岛去。结果他们就把推罗所有东西能够挖的东西，木头啊什么全都扔下去，果然最后配合他们的帆船海军就把推了摸摸下来，是不是啊？因为这一挖掉后什么都没有了，在日晒雨淋水土流失，整个推罗城最后就变成岩石都裸露出来，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所以一些先知的预言全部应验，全部应验。那说预言是很难的，尤其是说不许重建，谁随便说？那很多城市不也最后又重建了的，但是这个推罗这个最后都没有建起来啊，中间好像临时又建起来，马上就毁灭掉。很多人去看了，到现在只是旁边有个小渔村。为什么要有小渔村？因为要成为渔夫晒网，对吧？ 对的，一定要移民，他能够在那边晒网啊，晒网就是这样。而且推罗城很奇怪，在推罗城这个旧址有一个大的淡水泉，有人到现在计算了，是他一天冒出的淡水可能有1000万加仑，就淡水是真是宝贵啊，在海边，这本来是建立大城市很理想的一个地方，可居然就有人建。尤其从这13世纪回京去过以后，那个地方到现在一片灰心。真想，我就真在想，不要有谁去冒天下大不韪，他就去建一个城，这不圣经就垮了吗？对，因为你圣经的预言是神的预言，你必须是100%的意念了，99.9%都不行的。可是就是没有人去。啊，相反，在他上边一个城市叫做这个西顿。圣经也预言了哈，也通过以西结预言说他们要受兵之苦，但是没有说他们要回，没有说他们不行的。就他们后来受了很多兵之苦，但是这个城市没有人。到74年普查人口，这个城市还有4万多人，说一个不许重建，一个可以重建。但是你大家知道这两城市离多远？不到50个迈。大家去看，如果你去看你的就业权，你去看看这两个城市离多远，不到50个迈，神就敢预言一个城市永不予重建，一个城市可以留下去。谁敢这么说呀？除非他是神。非常的奇妙，你要看了这预言以后，就像保罗，就像这个彼得说，所有预言没有是于人意的，乃是神感动的人要他说出神的话。德国有个皇帝，曾经一个牧师，他说你能不能用一个最简洁的语言来告诉我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想都觉得怎么样呢？很简洁，你看我今天讲的还不一定讲清楚。是圣牧师说，他说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就是这样啊。我刚才讲了以色列啊，以色列立了很大功劳，可是以色列民族这是也是个悖逆的民族啊。神把从埃及领出来过程当中，大家能看见显了多少神迹奇事啊，下云柱，下火柱，分红海，分约旦河，对，而这个下马拉跟他们出泉水让他们喝。可是当他们遇到困难以后，就开始怨声载道去拜假神。当时我很不理解，现在我才懂，我们都是以色列人一样的。大家想想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神给你这么多保守，你感恩，可是碰一个困难解决不了以后，马上你开始怀疑了，神在不在？有没有神听过了没有？我们的性格跟以色列人一样，神就是把人都写透了啊。那所以最后神是怎么说？说那，所以摩西当时有预言了，摩西在哈圣经里，摩西临死的时候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如果遵守耶和华的话，那么今天你们有很好的家；如果不是的话，你们的前程怎么样？生命记就讲了，果然最后神没有听，他们没有听，最后神就兴起让耶利米来警告他们，来告诉他们以色列民族，最后我要把你们交出来，让你们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成为人家讥笑凌辱还打的对象。果然怎么样？公元70年罗马政府攻破耶路撒冷，他们沦为奴隶，最后呢在公元20他们起来反抗，被镇压下去，从此就把所有的犹太全部充公，可以买卖。最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家园，在全世界流浪，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土地，没有军队，什么都没有。从这个德国啊，这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俄国想迫害犹太人，犹太人到处受歧视。但犹太人民族非常的优秀，也非常的聪明。大家知道犹太人出了好几个出的人，对不对？像这个爱因斯坦、马克思、对，弗洛伊德啊，这是犹太人，而且做得很好。而最近我看资料，从1902年开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统计的一个数字，在美国有78人得诺贝尔奖金，其中50%以上都是犹太血统的人得的。犹太人的民族才多少人在全世界，可是他的诺贝尔奖金能占这么大的比。可是大家对犹太人怎么样？总是还是歧视嘛，你就瞧不起他，虽然你觉得他很高啊。所以犹太人就是万古中这样抛来抛去，被人耻笑，被人辱骂，就圣经在这样预言。同时圣经也预言到说，这是一个独处的民族啊，不在万民之中，而且到时间到了以后，我要把他领回安他居住的地方，让他能够安然的居住。其实犹太民族很奇怪的，走到什么地方带一个小子，对不对？就告诉我是犹太人，你能把我怎么样？对啊，他虽然说这么他怕啊，不怕，心里有神的应许 同时很多人类学研究过，说如果一个民族亡国五年以上不能够复国的话，往往这民族就被同化了，要被当地统治者或就地同化。看是犹太民族，他不被同化，到哪一个地方都有他一个基因的社群。我现在的庙阿克现在很多，以色列复国以后的第一任总理就是从我们这个阿克出去回到以色列当总理啊。我老板也是犹太人，我一些好几个系系主任都是犹太人，是吧？还很能干啊，而且最后是要把他领回他们的居住的地方，让他安然去。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不可能啊，不可能，因为我在讲犹太人当时掉了他建以后，最后就被阿拉伯人所占据，一直就成了几千年成他们的地方啊。这回教有很大的势力在中东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如果有人去看耶路撒冷，就知道在原来建圣殿的地方，犹太这个回教建了两个很大的清真寺，就在。所以阿拉伯人是把耶路撒冷也作为他们回教的势力之一啊，就是这样。所以当时觉得，而且当时的经济也不发达，也很啊，也很这个荒芜，所以认为不可能回去。而且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知道东欧化都成了社会主义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所以这个两大阵的对垒就形成了啊，美英为首的以苏联为首的。那么这两人都是安理会成员，那大家知道安理会的五个成员国，其实有一个对任何一个提案否决，这提案就不能通。那苏美自己是对着干嘛，你通过了他反对，他反对你就完成。那可是很奇怪的是，就是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以色列复国的立场，居然我承认你是个完全一致的通过。最后巴勒斯坦这个以色列宣布在1948年复国，五月份复国，成联合国的第59成员国。哎，大家觉得真是不可相信。你说以色列的复国如果就很奇妙的话，以色列在复以后能够站立得住更是奇妙。我刚才讲了，当时的阿伯人是容不下以色列的啊，当时在以色列宣布独立第二天就开始爆发了第一次这个中东战争，他们就想以色列还没站住，一下以色列干掉。当时阿拉伯国家20个国家加起来这总人口有1.5亿，可是以色列当时回去多少人？6多万，怎么比啊？1:几百的这个比，这打根本不堪一击。所以当时的宣布开战以后，这个阿联啊，就现在埃及了，他就宣布说这只是一场大屠杀和歼灭战，就一边的战争了，那么人一下过马上就把你干掉。但是很奇怪，以色列居然没有被打败啊，除了在收复苏伊士运河，第一次是以色列主向阿拉伯人打的话，那4次还有3次中东战争都是阿拉伯人首先向人类打，甚至他们用安息日的时间去打，因为他们知道安息日犹太人都做工了啊，趁这个时候，哎呀，往往你去读这个中东的战争，能看得见，几好多次犹太人已经到了全军覆没，就是没有余地了，一定要一败涂地的情况，突然出现。比如说，你说有一次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坦克飞哈都开口压过去了，从戈兰高地压过去，突然没有油了，坦克开不动。这个以色列飞机才开过来了，低空飞行员那边哗一过去全部炸了。你说怎么想的都没有油了，怎么回事？还有在打仗的时候，双方对垒在打的时候，就想到以色列这个阿拉伯人往这边攻的时候，正是一个太阳早上啊，太阳光照着他们都睁不开眼，你看也看不清楚打的。以色列因为刚好是背着阳光哈，背着阳光的结果一下过去，哎，还有这样的事情，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去看看这书。这个大陆出一本书叫做《谜一样国家》，啊，他就把中东战争写的那个微妙，他说实在解释不了，为什么在这样会约死的时候出现这样的转机？以色列人很清楚啊，知道是神保守了他，因为神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在问，说，好，再给我，大家如果有事儿就可以走哈，我再有10分钟或者15分钟。他经常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啊，比如说其中一个问题说，神为什么拣选一个小小的以色列民族，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啊，你把我大中华一拣起来，我人多势众，很快福音就传出去了嘛。为什么神不拣选我们呢？很多时候问这样的问题，其实问题是回答不了，因为这是神的主权，神要拣选谁拣选谁，我们能知道。但有时候你可以揣摩一下，啊，你为什么拣选以色列的？我揣摩的两个小问，它不一定对啊。你说以色列的地位很重要，它就是在亚洲、欧洲、非洲三大洲的接触，所以如果这个地方福音传开的话，横这个几个都就传上去了。 最后的结果也是这样，对。所以以色列就后先传到欧洲，所以基督教首先是从欧洲这样复兴起。所以我们很多人认为说基督教是洋教，实际基督教不是洋教，基督教是我们东方的教，对，就是从中开始的，只不过是创先结果的，对。这是第一。第二，以色列正因为拣选他是弱小的民族，所以他今天能够站立得住，他知道不是靠自己的，乃是神的做。如果你拣选大中华民族哈，你人多势众，你站得住，你还是说哎，那就是我们行啊，没有力量，但你不会发到归给神。但是拣选的一些人心里很清楚，他们能有今天，完是神的作为啊，荣耀能够归给神啊。所以圣经中还有很多的预言，没有哪个人的预言能够做到两不做的。到现在，科罗拉多有一个出版社，悬赏$1000，就是说你任何人能够从圣经的预言里找到一点错误。过来$1000，现在20多年了，没人去领，领不了，没有，找不到，找不到。虽然说现在圣经的预言没有完全实现，但是现在已经实现的没有一个是错的。这个直乃于神啊，直乃于神。所以讲了众多这一特点，说明基督教的圣经的特点就是属于它是属于神的啊，属于神。而且圣经它本身就带有能力啊，带有能力。你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能够看了一本接受到能力，你就能改变你。神的话，昨天我和一个朋友谈话，他提到了，他说我们现在搞科学的要费半天劲才能搞出一个东西，怎么神一句话说有就了？是，还是容易理解，因为他是神呐、啊，他的话一出就带有 power， 带有力量，说成就成，不去过程，对不对？说你站起来走，马上就去了。那我一生还要半天啊，这样一那样一哈，有一个过程，他不需要。他是神啊，所以他本身就带有啊，所以有人说圣经是活神的活道啊，因为好时候圣经就是一句经文就把一个人生改变了。昨天夏中间牧师讲，他在读的我讲了一段话，就是说神哈、啊、就大光亲身的光能够照下来，使他坐在死黑暗死因人能够领出来进入供应自己。我昨天去查圣经，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到79节，就这一段信把他一生就改变了。大家昨天还提宋尚杰博士，宋尚杰最后怎么走上这个宣教的道路，也是圣经的话把他改变了。他当时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当时你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德国派一个邀请让他到德国去上，另外是国内啊大陆有一个很好的医学院让他去当有机学的老师。那这两个他就犹豫不定了，到德国去可以挣到更多，可是到回国呢也有回国的好处。正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见声音，就说：“你若就是赚的全世界，上吊的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一听见这句话，他就四处看，没有人。他有人对他讲话，没有人，就他知道是谁对他在说话。那第二天，我去会见一个第二天会见的第一个朋友。给他握手，就说你我看你不像一个科学家，像一个传道人。他把这件事情一下结合起来，他知道是神选择的，就他这样才毅然的回答，回答道：神给了他很多的力量。他不仅他的传道非常有，所以他很著名的信心家。他不仅他的讲非常有力量，而且最后神给他很多的恩赐，他有治疗恩赐。啊，就是像这样，瘸子能够行走，瞎眼能看见，又能够站起来，很多人可都不相信呢。还有记者去采访，最后就是每一次他布道会完了以后，你看旁边堆一大堆拐棍啊，什么这个车子啊，就都没人要了。为什么？就坐车去的，拄着拐棍去的，就好了。神给他力量，但是他最后他得病了，他得了痔疮，啊，很深的痘子，大概最后有1尺深的痘，就流血流了。最后什么病？他知道他这种治病的能力不是来自己，而是来于神。神要给他，他就能行；不给他，他就没有能。他可以治别病，但是什么样把自己病治好？啊，最后他的去世是在香山，北京香山。最后那一天晚上，师母宋师母知道他过不去了，就一直守着他。他说：“你去睡觉吧。”他说：“我等等。”最后他就听见有声音了。宋师母起来一看，那个黑一个小屋里，看见宋尚杰的脸在发光，一片光明。啊，宋师母得到很大的安慰，他知道是要接受。就这样走，他才活了40岁。所以这些就是圣经的能力啊， 在我自己个人的信主几年当中，有时候也能感到，今天下午也许我还能涉及到，你就觉得有时候你读了经以后，突然那个经文就好像蹦出来了一样。我想很多兄弟姊妹都有记得，就像活了一样，一下蹦出来，就哈那段经文在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有时候你一段经文读了很多时间，从来没有什么感受，突然一个传道人从你讲出这段经文以后，哎，你好像觉得很感动，很感动的很，你再继续吧，那时候就要说。所以以后我们说要听神的话，神有时候也许是跟我们说话，但是神最多的时候是借着圣经跟我说话，因为圣经乃是神话。我们有时候读不懂圣经，或者不愿意读圣经，那乃是你对圣经有没有这样一个负他的权威之下的一个谦卑心啊。你在信主以后你再去读圣经，和你信主以前读圣经就大不了，你能真正领受到那个活的神啊，活的神。今天有人说之所以为什么不信圣经，就是圣经都很好，就是超然的东西不能够接受啊。我今天不能讲太多，超然的记录是圣经的重要特点，因为它神啊，神是制造自然规律的，所以它必然不受自然规律的限制啊。所以有人说自然是我们所看惯的神迹啊，自然很美妙，我们都看惯了，实际是神迹。所以神迹是什么？神迹是当神不的这个自然规律去做事的时候，就是神迹就出来。所以我们人是受造之物，当然我们是附在自然律之下，所以我们不能够做很多超然的事情，除非是神特别给我们的能力。但是对神来说有什么关系？他可以按照他所造的规律做，也可以不按他的造的规律，因为是这规律是他造的。所以在圣经里讲说，在耶和华期完成的事嘛。所以今天如果你还不能够相信这神迹，我只是希望你能够谦卑。其实我们是受造之物，这是糟糕的造物主，差别很大，差别很大啊！要一个谦卑的心去领受神的道，你就一定能够从圣经里边能得到很多的好东西。好，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还在我们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谢谢你用大自然和圣经两本书来启示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理性的有限，我们头脑的有限。主啊，你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从圣经里知道你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能的神，你也是慈祥公义的神，你也是这样爱我们的神。你在儿子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来是不让我们沉沦，能够恢复和你的亲密的关系，又重新回到你神的国度。今天我要再问问我们在座的当中，如果你哪一位过你说没有接受说做你的救主，今天你说我愿意信，我从圣经中能够看到记住这样一位神，真神活神，这样爱我们的神，我愿意他来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他做我生命的主宰，我愿意我的一生去跟随。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请你能够把手起来，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祷告。请问在座的有哪一位？主耶稣说过，他说如果我们在众人面前承认他，将来他在天面前要认我们；如果我们在众人面前不认他，他将来在天父面前也不认我们。所以如果你心里有感动，那是圣灵的催逼，你就勇敢地把你的手起来，让你花上你人生的崭新的路程。我再问一遍，在座的有哪一位，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你的救主，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好，我再问最后一遍，还有哪一位？有没有？请你把手能够举来。好，不，我们知道在座的很多慕道朋友，他们内心都有很多的真的，也知道是您在感动他们。主啊，就求你继续能够开启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接受你乃是要得到你的生命，不是行善做外表的主，乃是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能让他们的生命和你永恒连接起来，能够真正人生的价值。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的聚会，求你的灵继续运行在我们中间，保守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大家。 所以下午2点啊到3:15继续在这儿，我们讲耶稣复活的经。